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记得唐朝有个诗人，他怀念故乡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他说：客舍并州已十霜，归思日夜思咸阳。无端更度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我想我们我以前也是在这个地区，后来呢去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已经生活了有8年。那么回来见到大家非常高兴。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出生在中国。那么我看放兜里好了。出生在中国，有的你们呢在美国生活，像我是在新加坡生活，我们在不同的国家生活，但是我们呢都是属于同一个国度，都是神的国度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在哪里都是像一家人一样。我回到这里也感到非常的亲切，这样回到神的家，那么与大家呢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也有幸呢参与了我们在美国教会的这个丰盛华夏教会的开始的这个建造的工作。后来去新加坡呢，我们也开始了一个新堂2005年10月开始的，到现在呢也快5年了。那么我们有2个教会，那么教会呢都有很大的成长，我很感谢。那么我看到今天有很多新的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我，你可不可以举起手来？感谢主，我看到很多新朋友。那么你们呢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成长的见证，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见证。感谢主。我们新加坡教会成立5年以后呢，我们正在已经建堂，已经有了自己的聚会的场地。那么现在呢正在做一个生命的建造的工作。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肢体连接建造生命。那么我在想，建造生命我们要有一个很这个独特的经文呢，我们需要来思考，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这里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么我就思考这个信、望、爱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具体在什么方面重要呢？我们一一的思考这三个方面。那么首先是信。那么什么是信呢？我们思考这个信。信呢在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有这样的一个定义，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个信首先是说未见之事，如果你看见了你不需要信。那么我们可以说我相信，比如说明天的股票会升或者会降，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呢你不会说我相信昨天的股票会升或会降，因为昨天的股票或升或降已经是一个事实，你不需要信。那么信呢也是需要有实底、有确据的。如果没有实底、没有确据的信呢，那就是一个迷信。我们知道旧约这个以色列人明明知道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却要雕刻各样的偶像，用石头、用金银、用木头雕刻偶像，来向这些偶像来下拜。那么说这些偶像是神，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能改变他们的命运。那么他们这种信呢是一种迷信。那么如果没有实底、没有确据的信呢，也是一种盲信。盲信就是说别人信什么你跟着信像我是1999年信主受洗。那么我当然希望我太太也跟我信主了。那么我太太呢，她就是不盲信，她不是因为我信呢她就要信，他还要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去寻求。那么他是1年以后才信主的。那么所望之事呢，是我信的是所望之事，就是说也不是无关痛痒的事情。那么刚才说到股票，说股票呢对我来讲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事情，我不会去相信它是升或降，因为我也不炒股票，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不需要相信它或者是怎么样。那么何谓所望之事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所望之事。那么有的人是家庭，有的人是工作学业各样的，甚至社区等等，我们有很多所盼望的事情。但是我们所望事情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说我们个人或者是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样一个事情。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因为它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生存的意义。但是这个问题呢又非常的复杂，我们往往是想破头也想不到这个答案。我在大学的时候想这个问题也是想了很久，但是找不到答案，那么也就逃避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我在思考这个所望之事啊，就是这件事情，个人呢你甚至大而化之说人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甚至说宇宙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么这个事情呢到底是它的答案是什么呢？它的实底确据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也思考什么是实底。实底就是你要刨根问底。我现在已经有个儿子是5岁了，我离开大家的时候呢还没有，我离开大家已经7年了。那么到新加坡呢是2005年生了这个儿子，生了这个儿子呢正好是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个他现在已经快5岁了，他就喜欢刨根问底，经常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问了一连串为什么，最后我简直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了。那么我们也是如果像小孩子一样就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问到底的话你会思想会引导你认识这个上帝。那么我们思想刚才那个问题，关于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像小孩子一样问说你从哪里来呢，我们当然说我们从父母生出来啊。那么父母从哪里来呢？父母的父母生出来。那么这个过程你会一直的问下去，我想不会无限的问下去了，你不想这个总有一个停止的时候。那么最早的这个人从哪里来呢？那么世界上呢基本上有两种答案。一种就是说我们最早这个人呢亚当夏娃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么他是向上。那上帝从哪里来呢？你可以继续问他吗？但是上帝是自有拥有的，他是没有开始没有终了。那么他作为一个无限的存在的话，你没有必要问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因为他自有拥有的。那么从逻辑上来讲这是完美的，就是说你从追溯到亚当夏娃最早的人，那么再追溯到上帝那里，已经到了无限自有拥有的这样一个答案，那么这是完美的一个答案。那么另一个答案呢也有道理，就是说我不往上找我是往下找。那么最早的人呢不是从上帝而来，那么从下面而来，从更低等的动物来进化而来，像猿猴。那么猿猴呢又从更低等的，最后呢推推推推到哪里呢？推到单细胞的一个有机物。那么再推呢又推到无机物。无机物是什么呢？就是自然了，就是这种宇宙。那么这个宇宙从哪里来呢？很多年一直到爱因斯坦这个时代都是相信这个宇宙是自有拥有的，它是永恒的，它没有始没有终，也是一个无限的存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说法也是从逻辑上是完美的，就是说你一直问追根究底，最后到了一个无限的存在就是宇宙，那么也没有任何的逻辑上的瑕疵。那么所以进化论呢也确实是很多人接受它。但是现在你想来从最近几十年的这个宇宙学自然科学的发展的最新的结论呢是说这个宇宙呢其实是有一个起始的。那么现在大爆炸这个理论已经被科学界广为接受了，就说这个宇宙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无限的存在，它是一个起点，就是无限小的一个点。在这个点呢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在某一个时刻呢突然它爆炸起来生成了这个现在这个宇宙。那么这个宇宙呢就是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之前你想它是这个起点到底是谁创造的呢，或从哪里来呢？那科学界就没有解释了，他说是不能解释的，因为在这个起点之内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么所有现在一切的科学的理论都不成立，在那个情况下是不成立的。既然所有的科学规律都不成立，那你就没法研究没法去推论。那么科学到此就是没有一个进一步的回答，只能到此为止了。从逻辑上来讲你这个答案是不完美的，它是不完全的。 那么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么从去的这个角度来讲也一样，刚才讲这个宇宙大爆炸这个起点，那么宇宙将来的命运是什么呢？也包括人类的命运了。如果宇宙将来的命运呢，根据科学的这个现有的理论的解释，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宇宙继续膨胀膨胀，无限的膨胀下去，那么这个温度呢，宇宙这个温度呢就会变成均衡的，最后达到零度，绝对的零度，就是现在的-273度，那么整个宇宙就变成了一个冷寂的状态，不可能有任何生命的存在，那么就叫冷死状态。另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宇宙中呢还有很多暗物质，我们现在测不到，如果这个暗物质超过一定的比例呢，那么这个万有引力呢最后会超过这个宇宙膨胀大爆炸开始的那种膨胀力，会把宇宙所有的星系呢最后拉回来，最后又拉回到一个起点，最后又这温度就几乎到了无限高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种情况呢叫热死的状态，这个温度无限高的话，那么任何生命也是存在不了的。那么现在宇宙学科学给人的一个回答是，人这个整个宇宙有个起点，有个终点，那么在起点之外，终点之后，那是没有回答的，你没有生命的存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就会想，你如果从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目光来看，整个的宇宙呢就像一个泡一样，突然起来，最后也消没了，那么前后呢都是一片漆黑的空虚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思想很多我们甚至从不同的宗教的那个它的讲法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知道佛教有这个金刚经，金刚经它说整个一切这个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都像露水，都像闪电一样这样快的消没。那么道家呢也是讲这个道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恍恍惚惚的这样一个道。那么从宇宙这个长远的发展来看呢，它确实是这样的，你没有一个这个答案。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圣经怎么给出这个答案呢？我们最开始是由上帝这个永恒的存在创造了一个人类，那么将来呢人类也是有末日的，那么人每个人我们都要经历死亡，但死亡并不是一个终止，那么甚至宇宙天地也要废去。那么这个宇宙天地废去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个终止，我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在我们经过死亡以后，宇宙消没以后，它还是有一个存在，就是说这个它的圣经的解释是说，我们将来是的命运是有两种，一种呢是回到上帝那里就得到永生，另一种是与上帝永远的分离，就是永死的一个状态。那么人类的命运呢有这样两种，那么这两种命运决定于什么呢？决定只是一个字，就是信。信什么呢？就是信耶稣。你如果信耶稣呢，你的命运就是将来呢是与上帝同在，达到永生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以不信耶稣呢，就是达到永死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这么简单。你可以说为什么要信这么重要？信能够确定我们决定我们将来是永生还是永死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就继续探讨这个信的这个信仰的问题，说为什么要信，信为什么重要。我们知道信心就是说在平常的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股票，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炒股的能手，或者我们大家称他为股神了，叫巴菲特。他呢几十年前呢他就看准一些股票一定会升，所以他就买来，就是买了很多这种股票。那么经过了几十年呢，这些股票都翻了很多很多倍，他结果成了最有钱的人之一了。那么他这个信呢，他对这些股票的信心呢，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我们说股票是这样，那么房屋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中国新加坡这个房子都是升的非常的快。那么如果很多年前你如果对这个房屋市场有信心，那么你买来一些房子，那么现在再卖的话，那我相信你是赚了很大的一笔。 当然在美国是另一种情况，那么是下降的一个情况。当然如果你下知道这个下降，那你也会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我们讲这个信心呢是产生一个作用的，它有效果的。那么在这个金融危机来到的时候呢，中国那个总理温家宝曾经说呢，这个信心就像黄金一样宝贵，大家都有信心的时候呢，这个经济就蓬勃的发展。等一旦有风吹草动，这个房屋这个危机到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没有信心了，结果什么都崩溃了，这个股票市场、房屋市场、各样的金融市场都崩溃了。那么这个信心呢，就是确实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它在兑现的时候呢会产生巨大的差别。比如说你信将来的股票会升，那如果它真的升了，那么你确实会有巨大的收益。如果你信错了，本来它是要升，但是你相信它会降，那么你如果采取一些行动，你会遭到巨大的一个损失。我说信心呢就是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我们说信耶稣，这个信到底有什么巨大的作用呢？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差别是永生和永死的这样一个差别。那么你信对了，你将来得永生，你如果信错了，你将来是永死。那么这个差别是比你那个股票房屋市场的差别是非常的大。但是这个信心如此的重要，但你说什么时候是兑现的时候呢？但是这个事情又很奇妙，你这一辈子看不到这个兑现的时候，一定要在死后，在耶稣再来末世的时候，耶稣是我们复活的时候才能够兑现。那么说这个是兑现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那个兑现的时候，这个信对信错这个差距呢也是非常的大。那么圣经中说，我们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作用呢？就如果我们信错了，我们这一辈子假设我们非常的成功成了世界的首富或者是你有世界上最大的权力，你赚得了全世界都是你的，但是如果你就信错了，那将来呢你就失去了一切，因为你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你是永生永死这样一个差距。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那么圣经也说不信神的神，不信神的人是愚妄的，说愚妄的人说没有神。我们想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说不信神是愚妄的？这一点其实很简单，我想袁志明弟兄，我听过他的讲道，他曾经提过这一点，我非常赞同。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很容易解释的。那么你想就有两种答案，是一种是有神，一种是无神，或者你信神或不信神这两种可能，这两种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学 computer science 会讲这个决策树那么有神，只要你信有神，你相信神，那么将来兑现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有神，那么你的是结果是什么呢？你就有永生，对吧？你这个收益是非常非常大，是巨大的。但是呢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将来兑现的时候呢没有神，你信错了，那么信错了你的损失是什么呢？损失也没有，因为本来没有神嘛，你也没什么损失，大家都一样。那么就是说你信对了还有巨大的收益，那么你信错了其实是没有什么损失的，那么这是信有神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如果说你说你信没有神，那么将来兑现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将来兑现的时候可能是有神，那么你信没有神，那你这个是永死，到了永死这个状态，那么你这个损失呢是无比的巨大。就像刚才说的，你赚得了全世界，你丢了这一个，那你是也是没有用的。那么如果将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神，那么你信没有神到将来真的没有神，那你还是也没有什么差别嘛，反正大家都是死了，都是无有了，就像说人死如灯灭，大家都没有了，那你也还是没有什么收益。所以从这个分析来讲，那么你信有神你总是聪明的，你信无神呢，那你这真是我觉得是愚妄的，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信，我是我们讲从圣经这个角度来讲，是永生之旅的起点。那么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主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说，信的人有永生。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个他呢，是指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他的就不被定罪，就有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么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也说，我们因信称义，就罪得赦免，我们就有永生。所以这个信呢，是永生之旅的起点，所以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下面我们来思考这个望，盼望这个 hope， 这个 hope 和这个信呢，它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刚才在说这个信的定义来讲，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么信和望是有关的，那么望就是盼望了。我们人生呢都需要有目标的，那么你有盼望，你就经历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呢，你就不灰心，你能够在苦中呢甚至都能作乐，都能够克服那些困难。我们想我们个人的经历都说明了这一点。我在我个人的经历呢，就是以前呢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盼望，我们为了这个盼望呢来努力。以前我在出国之前呢，我的盼望呢就是那个 GRE 呢能考到2000分。那么每天我都是背单词背得非常辛苦的，背的是咬牙切齿，但是呢一想到那2000分呢，我就能坚持下来了。我那么最终呢达到了2000分，出国留学，来到乔治梅森大学。乔治梅森大学读博士呢也是很辛苦的起早贪黑的，要写论文呐，要发 paper 啊。那么这么辛苦为什么呢？当然我的盼望是毕业以后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够有一个安定的生活，这是我的盼望。有了这个盼望呢，我那些苦呢我也能吃了。那么毕业以后到了新加坡那个管理大学教书呢，也有很大的压力其实压力比上学的时候还要大。他那边要求你的研究的成果也是很高。那么辛苦也是为了有一个盼望，就是能拿到那个终身教职嘛。我现在正在评，希望今年能够评上。拿到终身教职就是好像学校不能解雇你了，你终于有一个保险的职，相当于很铁饭碗嘛。我们想在中国我们说铁饭碗不好，到了外国呢，我们就是为了追求那个铁饭碗拿到铁饭碗以后还有什么盼望呢？那么还有其他的盼望。我们人生如果没有盼望，就活得真是没意思了，就是没有滋味了。我们活的就是为了那个盼望，那个目标不断的而活。但我们教会的发展呢也是有盼望的。我们当时为什么要成立教会，对吧？我们为什么要建堂？我们为什么要把福音传到中国，为传到地极？我们都是有这样一个盼望。那么教会的发展也是这样。我们新加坡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盼望呢，现在我们建堂已经建了，但下一步呢，我们是要把这个福音的工作传到中国，传到周边的国家。我们那个流动性呢，比美国这个教堂呢要大得多，因为许多人呢在那我们教会信主受洗成长以后呢，他们都要回到中国，甚至到其他的国家去。那么他们自然的就把福音带回去，他们在回去以后就成立小组，成立教会。现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回到中国，现在在海南，在湖南，在东北都有很多分点，都邀请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今年呢也会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已经有一些邀请。那么我们甚至有姐妹到我们有这个传道也到印尼去传道，去马来西亚去传道。那么有姐妹甚至到了约旦去做主的见证，去到那里去传福音。那么已经是离我们非常遥远了。那么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目标，有一个盼望来共同的为这个福音的事工来努力。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盼望，失去了盼望呢，那么人生就没有滋味，就没有兴趣，甚至很多自杀的人呢，就是因为失去了生活的所有的盼望。 他没有任何盼望了，他觉得生不如死，他就干脆就自杀了。我们知道最近呢，国内发展非常的快，美国不像以前那么有吸引力了，很多人都是要回国了。那么有一个海归的博士呢，到了浙江大学，他就因为他以前的给他的职称啊不如他的他的期望，那么他的家庭有很多的困难，他就自杀了。我想他都失去了生活的盼望才自杀的。如果人呢真是有一点点盼望了，他是不会自杀的。那么基督徒呢，我们说不会自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永远有盼望。因为基督徒即使你死了还是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呢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与他一同，我们是要复活与他同在。那么我们的盼望呢是超越死亡的，即使死了还是有盼望，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四面受敌而不被困住，我们失望而不绝望。我们常常有失望，但是呢我们不绝望，因为我们那个盼望是超越死亡的，是永远也不会绝望的。所以基督徒是不应该自杀的啊，根据这个盼望这一点。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信和望，如果我们有了信，我们有了永生，那么有这个永生之路的一个起点。那么盼望呢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如果每个人我们有了信又有了望，那么你可以说我人生完美了，我又有信心，我有了永生，我有了盼望，有盼望甚至超越了死亡。那么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完美了吗？我们还有什么追求的呢？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世上活着呢？我们离开这个世上与主同在不是好的无比吗？那么这一点呢，就我们思想，我们基督徒活着有什么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呢，就关乎这个最后的这个字，就是爱了。这个爱呢，是不仅仅是关乎自己的，也是关乎他人的，是由己及他的一种。那么什么是爱？我们思想什么是爱？儒家是这样讲的，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爱。你自己不想的，你不要给别人，那么这就是爱。但是圣经的定义呢，是超越这一个的。圣经是说什么？是说爱人如己，是你对别人像对自己一样。你不仅说你不己所不欲不施于人，你要己所欲也要施于人。那么儒家也有类似的教导，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你所想对待你的父亲你的长辈怎么样，你对比其他人也要类似。那么是说爱人如己的那一个类似的一个教导。但是圣经呢其实更进一步了，这个爱人如己这个人呢，不仅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亲人，甚至是要是我们的仇敌。圣经说要为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即使他是仇恨我们甚至要杀害我们，还是要爱他。那么不仅是爱他如己了，甚至要爱他舍己。你对仇人仇敌，你甚至爱他到一个地步，你甚至想把自己都舍弃了给他。那么主耶稣呢，就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在那些人来杀他的时候，恨他的时候，侮辱他的时候，鞭打他的时候，唾弃他的时候，他也为他们祷告，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一种爱，这是一种神圣的爱，是一种完全的爱。那我们思想为什么我们要爱？我们有信有望，我们有永生，我们活得有滋有味的，我们为什么要爱？外爱是目的是为了什么？那么我们首先第一点说，爱是神拯救我们的原因。约翰福音3:16我们大家都熟悉，说神爱世人，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为什么要救我们？耶稣为什么要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受侮辱受杀害来救我们？他这里说他的原因他的动机就是爱，因为神爱世人， 爱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舍给我们。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仇恨他的时候，我们想杀害他的时候，他来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神的爱是就是这样的爱，他是先爱了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所以他的爱是这种无条件的爱。那么是神来拯救我们的动机是原因，就是爱。那么我们对上帝爱的回应就是要爱上帝，也爱众人。那么在马太福音22:35-40，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说，夫子，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回答说，当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意尽性的爱他，其他也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爱神爱人是上帝给我们的诫命，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对上帝爱的回应。上帝爱我们，我们对他的爱要有回应。如果我们对他上帝的爱没有回应的话，那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么耶稣那个时代，耶稣说这个时代是什么一个邪恶的时代，就是对神的爱没有回应的时代。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哀哭。上帝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种一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我们接受了上帝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都要有一个回应，就是要爱上帝，要爱众人。那么我们爱到底表现是什么？怎么表现出来？我们不是说整天说我爱你我爱你就是爱了，那么我们也一定要有实际的行动来表现出这种爱。那么实际的行动表现在什么方面呢？那么这个爱呢，一定是表现在群体当中。如果你个人你没法表现出这种爱，如果你表现这种爱反而很危险，就是你是自恋狂了，你是整天就爱自己吧。那么你爱众人在怎么什么样一个群体中呢？首先我们要服侍教会，这是我们爱的一个表现的形式。在以弗所书2:19-22说，我们以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如今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个神的家就是教会，有使徒和先知做根基，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做各房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我们教会呢就是神的家，我们爱神呢就是要爱这个教会，要服侍弟兄姐妹，才能够把这个爱表现出来。我有幸参与这个两个教会的建造的工作，尤其是新加坡教会，从开始到现在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个艰辛。那么成立的时候，因为新加坡的法律非常的严格，那么要有政府的批准，要很多的法律上的手续，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跟政府打交道。那么建堂的工作也是一样的，要购堂，要筹款。我们当时只有1万块钱新元的这个存款，我们要买的堂呢是150万，那么他要付30%的头款，7%的消费税，3%的印花税，还有一些律师费，再加上装修，总共要60多万的这个费用。但是呢我们只有1万块钱，我们大概的人数呢可能跟你们差不多，但是我们的收入情况要比你们差很多很多，因为很多是打工的，陪读妈妈，他们的收入非常的低，收入高呢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筹到60万，当时很多人想这是一个天文的数字，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而且要很短的时间筹到，不是说给你1-2年时间。我们当时买糖，那么他就说一个月你要付10%，再过一个月再10%，再10%，那么我们根本有时候到剩了最后2天时间还要差几万块钱，那我们这就是拼命的祷告啊，神都有及时的供应。我想一直到现在我们真的没有缺乏，那么一切都很好，都神的祝福是非常的非常的大。但是这里经历的也确实是经历了很多的这方面的时间啦，要把这个祷告啊代价啊都要付上。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啊，包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向政府的申报的财务要审计，跟律师打交道， 那么教会呢也经常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呢弟兄姐妹对建堂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们沟通啊。我记得我有时候那一周时间要两三天时间，全部的时间从早上到晚上，甚至到半夜十二点钟，要跟别人沟通啊来使他们理解教会的一些决定啊，非常的劳心劳力。那么教会有时候还有纷争有矛盾去调解，有时候我在想我是非常的累，我想我工作压力那么大还用这么多时间，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把这些时间我休息好不好呢？但是想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动机真是为了爱这个教会，使这个弟兄姐妹呢能够生命能够成长起来，才能够为主做见证，才能够去传福音。如果这个教会建造没有好，那我们讲传福音那真是一个无源之水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表现这个形式呢，就是要服侍教会，这是我们爱神爱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舍弃自己的一些这个休息，舍弃自己的时间，甚至很多的金钱，来为大家来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服侍。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表现爱的表现形式呢，就是传扬福音了。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28章15节到20节，耶稣基督给我们在升天之前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常凡我教导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在想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自己活得很好，有信有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啊，有什么困难大家都来帮助啊，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为你祷告，那我已经很好了，我为什么还要走出教会去传福音，走到很多危险的地方啊，到甚至中国啦印尼啦马来西亚啦，甚至到约旦那个地方，你传福音他都要抓你，因为那个国家的是回教的国家，你传福音是违反他们的法律的，就是要把你投到监牢里。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姐妹还是要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她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还是一个字，就是爱字。因为我们自己很好了，我们要把这种爱流露出去，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为中国西藏那个地方地震，青海那边地震，我们要祷告，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因为爱的缘故才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不至于灭亡，反而像我们一样得到这个永生，对吧？我们不会见死不救，有了爱呢你就会去帮助他们。那么新加坡呢在这一点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都说啊，很多人说新加坡这个地方呢是亚洲的安提阿，就是当使徒传福音的时候呢，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基地，那么差派了保罗希拉这些人呢到巴拿巴去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地方传福音，那么他们传福音回来再休息一段时间装备一段时间又去。那么新加坡呢也是这样一个战略的一个要地，它是处在回教国家的这个包围之中，那么呢它和亚洲很多国家呢联系非常的密切，那么新加坡呢有印度人有华人有马来人有西方人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在那里交流，那么这个人员的往来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在这个教会在那里建造呢就能够把这个福音呢传到周围的各个国家像中国像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甚至远到中东的国家，那么这些呢都是很方便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那个教会建造的使命呢也是这样，就是传扬主的福音。那么爱呢其实是很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马太福音24章第9节到13节说我们爱呢有可能会遭遇到患难杀害仇恨欺骗，那么爱心冷淡，你爱别人别人可能并不爱你，你爱他他反而误解你反而恨你反而欺骗你，他对你的爱不一定有回应的，甚至很多是负面的回应， 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误解。那么这时候呢，你不要爱心就冷淡了，说啊我付出了这么多，反而呢你们大家哈都不理解我啊，甚至都不接受我的爱，甚至都用冷淡来回应我的爱。那么我还要爱不爱呢？是还要，这里说我们要忍耐到底，就是说爱到底，像主耶稣一样，他爱我们真是爱的爱到底。不要被那些情况来那个灰心。这里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在想，为什么说其中最大的是爱？信也很重要，盼望很重要，爱也很重要。为什么圣经说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个爱到底大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我纵使有这张各种各样的恩赐，像能说天使的话语有先知的恩赐，有完备的知识，有移山的信心，这个信心大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把这个山移开。我施所有给穷人，不是说十分之一，我把我自己所有的都给了穷人，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舍己身叫人焚烧。那么即使如此，如果没有爱，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都与我无益，这是保罗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做这些呢都没有价值，都是枉然的，都是白做了。就是通俗来讲，你做这么多都是白做了，你施所有给穷人，你有这么完备的信心，你都白做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是很是我们要思考的一段经文了。那么主耶稣说末时的时候，也有人，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的异能。但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我们看到这些人呢，他好像也是服侍的，他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呢主耶稣呢一点也不纪念他们，反而说他们是作恶的人。那么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到四节，也说这个耶稣的灵对七个教会所讲的话。那么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它是非常有劳苦，非常有工作有不倦，有耐心，能够分辨这个异端。那么他有这么多的工作劳苦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他就是没有爱心，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主耶稣要他们悔改。所以爱心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爱心，你无论做什么都是枉然的，神不纪念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佛教里面有两种，叫一个是小乘佛教，是在东南亚那一带，大部分都是小乘佛教，泰国啦、缅甸啦。那么还有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就在于，小乘佛教呢就是要自己得救，他们当然不是说得救了，他们说是我自己叫开悟了，就是说我想通了，我就是他们也说这个成佛了。那么小乘佛教是只管自己，我自己修身养性自己有一些善行，那么最后我自己想通了开悟了我就好了。那么大乘佛教呢，就是说我不仅要自己要想通，我还要别人想通。那么这种大乘佛教呢，就是一个由己及人的一个教导。那么我们知道唐僧取经唐僧的是那个真实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呢，就是因为不满足于当时中国流传的那种小乘佛教，他去印度去取那种大乘佛教，他那个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我们看到他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是他这种努力呢，很可惜是我们非常钦佩他这种个人的那种努力，但是他那种努力呢，他是虽然可能还是基于爱，但是他那种爱呢是没有实底的爱，不是基于神的爱。 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爱呢是有永恒价值的。那么这个爱呢不建议你做多大的事情啊，轰轰烈烈的全辈的信能够移山，能够舍己身叫人焚烧，把自己所有的都拿出来啊给穷人，如果没有爱呢还是无用。如果你有爱，你即使做非常小的一件事情，那么主耶稣说你给这个最小的一杯凉水都不能不被纪念。所以我们在爱心中如果做一点点小事也是被神所纪念的，因为我们这个爱呢是从神那里而来。那么活在生活中呢被神所纪念呢就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要从爱心里面而做。所以我总结一下呢，我们看这个信呢是我们永生之旅的起点，那么这个望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么爱呢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动机出自于爱心而做。那么爱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呢就是一个服侍的教，服侍教会啊，来爱弟兄姐妹，来爱中呢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合一。那么也把这个爱呢再传到教会外面，就是传福音的工作。那么有这个信心呢，我们生活呢就不疑惑，我们啊对神的真理呢就不疑惑。有了这个盼望呢，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呢就不灰心。有了这个爱呢，圣经说就爱里没有惧怕。有了这三样呢，就是在百般的困境中呢我们才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啊，那个不住谢恩，做这种啊基督徒的这样一个生活。那我们真的就是要在彼此鼓励，让我们大家都是彼此鼓励，彼此勉励啊，我们在爱心中做每一件事情。那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爱了我们，主啊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主啊你在我们做罪人不认识你拒绝你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为我们啊的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了宝血，主啊使我们凡相信你的就能够得到你那永恒的爱、救恩、永生，主啊有这样永远的盼望。主啊我们得到了你这样大爱，主啊我们要对你的爱真是要有回应，主啊我们回应你的爱就是要爱你，尽心尽意尽意的尽性的爱你，也能够爱人如己。主啊让我们在爱能够在教会中表现出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服侍爱这个教会，主啊让我们爱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真是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主啊无论啊我们的爱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主啊遇到误解，主啊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啊没有回应的情况，我们还是要爱，主啊我们要爱到底，像你爱我们爱到底一样。主啊我们把我们美国丰盛华夏基督教会和新加坡丰盛华夏基督教会完全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这个两个教会都是你所建立的，主要是你啊荣耀的一个圣殿，主要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神的家，也是将来主耶稣基督的心腹，主啊我们把它交托仰望，主啊求你的爱就充满在这个教会中，主啊让充满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彼此在爱中饶恕，爱中啊来啊合一，说爱中来理解，让我们共同来啊爱中在担当来带导，让我们生命都被你建造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让我们把爱流露到外面去，说能够为主你的福音为你的使命来做你荣耀的见证，说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说复兴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你荣耀的见证，能够把你的爱流淌出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这个机会来到大家的中间，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记得唐朝有个诗人，他写他怀念故乡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他说，客舍并州已十霜，归思日夜思咸阳。无端更度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我想我们我以前也是在这个地区，后来呢去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已经生活了有8年。 那么回来见到大家非常高兴。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出生在中国，那么我看放兜里好了。出生在中国，有的你们呢在美国生活，像我是在新加坡生活，我们在不同的国家生活，但是我们呢都是属于同一个国度，都是神的国度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在哪里都是像一家人一样。我回到这里也感到非常的亲切，这样回到神的家，那么与大家呢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也有幸呢参与了我们在美国教会的这个丰盛华夏教会的开始的这个建造的工作。后来去新加坡呢，我们也开始了一个新堂是2005年10月开始的，到现在呢也快五年了。那么我们有两个教会，那么教会呢都有很大的成长，我很感谢。那么我看到今天有很多新的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我，你可不可以举起手来？感谢主，我看到很多新朋友。那么你们呢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成长的见证，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见证感谢主。我们新加坡教会成立五年以后呢，我们正在已经建堂，已经有了自己的聚会的场地。那么现在呢正在做一个生命的建造的工作。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肢体连接建造生命。那么我在想，建造生命我们要有一个很这个独特的经文呢，我们需要来思考，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这里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么我就思考这个信、望、爱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具体在什么方面重要呢？我们一一的思考这三个方面。那么首先是信。那么什么是信呢？我们思考这个信。信呢，在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有这样的一个定义，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个信首先是说未见之事，如果你看见了，你不需要信。那么我们可以说我相信，比如说明天的股票会升或者会降，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呢，你不会说我相信昨天的股票会升或会降，因为昨天的股票或升或降已经是一个事实，你不需要信。那么信呢，也是需要有实底、有确据的。如果没有实底、没有确据的信呢，那就是一个迷信。我们知道旧约这个以色列人明明知道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却要雕刻各样的偶像，用石头、用金银、用木头雕刻偶像，来向这些偶像来下拜。那么说这些偶像是神，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能改变他们的命运。那么他们这种信呢，是一种迷信。那么如果没有实底、没有确据的信呢，也是一种盲信。盲信就是说别人信什么你跟着信像我是1999年信主受洗，那么我当然希望我太太也跟我信主了。那么我太太呢，她就是不盲信，她不是因为我信呢她就要信，她还要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去寻求。那么她是一年以后才信主的。那么所望之事呢，是我信的是所望之事，就是说也不是无关痛痒的事情。那么刚才说到股票，说股票呢对我来讲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事情，我不会去相信它是升或降，因为我也不炒股票，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不需要相信它或者是怎么样。那么何为所望之事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所望之事。那么有的人是家庭，有的人是工作学业各样的，甚至社区等等，我们有很多所盼望的事情。但是我们所望事情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说，我们个人或者是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样一个事情。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因为它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生存的意义。但是这个问题呢又非常的复杂，我们往往是想破头也想不到这个答案。我在大学的时候想这个问题也是想了很久，但是找不到答案，那么也就逃避这个事情。 那么最近呢，我在思考这个所望之事啊，就是这件事情，个人呢，你甚至达尔化兹说人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甚至说宇宙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么这个事情呢，到底是它的答案是什么呢？它的实底确据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也思考什么是实底。实底就是你要刨根问底。我现在已经有个儿子是5岁了，我离开大家的时候呢还没有，我离开大家已经7年了。那么到新加坡呢是2005年生了这个儿子，生了这个儿子呢正好是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个他现在已经快5岁了，他就喜欢刨根问底，经常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问了一连串为什么，最后我简直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了。那么我们也是如果像小孩子一样，就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问到底的话，你会思想会引导你认识这个上帝。那么我们思想刚才那个问题，关于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像小孩子一样问说你从哪里来呢，我们当然说我们从父母生出来啊。那么父母从哪里来呢？父母的父母生出来。那么这个过程你会一直的问下去，我想不会无限的问下去了，你不想这个总有一个停止的时候。那么最早的这个人从哪里来呢？那么世界上呢基本上有两种答案。一种就是说我们最早这个人呢亚当夏娃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么他是向上。那上帝从哪里来呢？你可以继续问他吗？但是上帝是自有拥有的，他是没有开始没有终了。那么他作为一个无限的存在的话，你没有必要问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因为他自有拥有的。那么从逻辑上来讲，这是完美的，就是说你从追溯到亚当夏娃最早的人，那么再追溯到上帝那里，已经到了无限自有拥有的一个答案，那么这是完美的一个答案。那么另一个答案呢也有道理，就是说我不往上找，我是往下找。那么最早的人呢不是从上帝而来，那么从下面而来，从更低等的动物来进化而来，像猿猴。那么猿猴呢又从更低等的，最后呢推到哪里呢？推到单细胞的一个有机物。那么再推呢又推到无机物。无机物是什么呢？就是自然了，就是这种宇宙。那么这个宇宙从哪里来呢？很多年一直到爱因斯坦这个时代都是相信这个宇宙是自有拥有的，它是永恒的，它没有始没有终，也是一个无限的存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说法也是从逻辑上是完美的，就是说你一直问追根究底，最后到了一个无限的存在，就是宇宙，那么也没有任何的逻辑上的瑕疵。那么所以进化论呢也确实是很多人接受它。但是现在你想来从最近几十年的这个宇宙学自然科学的发展的最新的结论呢是说，这个宇宙呢其实是有一个起始的。那么现在大爆炸这个理论已经被科学界广为接受了，就说这个宇宙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无限的存在，它是一个起点，就是无限小的一个点。在这个点呢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在某一个时刻呢突然它爆炸起来生成了这个现在这个宇宙。那么这个宇宙呢就是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之前你想它是这个起点到底是谁创造的呢，或从哪里来呢？那科学界就没有解释了，他说是不能解释的，因为在这个起点之内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么所有现在一切的科学的理论都不成立，在那个情况下是不成立的。既然所有的科学规律都不成立，那你就没法研究没法去推论，那么科学到此就是没有一个进一步的回答，只能到此为止了。从逻辑上来讲你这个答案是不完美的，它是不完全的。那么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么从去的这个角度来讲也一样，刚才讲这个宇宙大爆炸这个起点，那么宇宙将来的命运是什么呢？也包括人类的命运了。如果宇宙将来的命运呢根据科学的这个现有的理论的解释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宇宙继续膨胀膨胀无限的膨胀下去，那么这个温度呢 宇宙这个温度呢就会变成均衡的，最后达到零度，绝对的零度，就是现在的-273度。那么整个宇宙就变成了一个冷寂的状态，不可能有任何生命的存在，那么叫做冷死状态。另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宇宙中呢还有很多暗物质，我们现在测不到。如果这个暗物质超过一定的比例呢，那么这个万有引力呢最后会超过这个宇宙膨胀大爆炸开始的那种膨胀力，会把宇宙所有的星系呢最后拉回来，最后又拉回到一个起点，最后又就温度就几乎到了无限高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种情况呢叫热死的状态，这个温度无限高的话，那么任何生命也是存在不了的。那么现在宇宙学科学给人的一个回答是，人这个整个宇宙有个起点，有个终点，那么在起点之外终点之后那是没有回答的，你没有生命的存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就会想，你如果从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目光来看，整个的宇宙呢就像一个泡一样，突然起来最后也消没了，那么前后呢都是一片漆黑的空虚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思想啊，很多我们甚至从不同的宗教的那个它的讲法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知道佛教有这个金刚经，金刚经它说整个一切这个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都像露水，都像闪电一样这样快的消没。那么道家呢也是讲这个道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恍恍惚惚的这样一个道。那么从宇宙这个长远的发展来看呢，它确实是这样的，你没有一个这个答案。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圣经怎么给出这个答案呢？我们最开始是由上帝这个永恒的存在创造了一个人类，那么将来呢人类也是有末日的。那么人每个人我们都要经历死亡，但死亡并不是一个终止，那么甚至宇宙天地也要废去。那么这个宇宙天地废去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个终止，我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在我们经过死亡以后，宇宙消没以后，它还是有一个存在，就是说这个它的圣经的解释是说，我们将来是的命运是有两种，一种呢是回到上帝那里就得到永生，另一种是与上帝永远的分离，就是永死的一个状态。那么人类的命运呢有这样两种，那么这两种命运决定于什么呢？决定只是一个字，就是信。信什么呢？就是信耶稣。你如果信耶稣呢，你的命运就是将来呢是与上帝同在，达到永生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以不信耶稣呢，就是达到永死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这么简单。你可以说为什么要信这么重要？信能够确定我们决定我们将来是永生还是永死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就继续探讨这个信的这个信仰的问题，说为什么要信，信为什么重要。我们知道啊，信心就是说在平常的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啊股票，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炒股的能手，或者我们大家称他为股神了，叫巴菲特。他呢几十年前呢他就看准一些股票一定会升，所以他就买来就是买了很多这种股票。那么经过了几十年呢，这些股票都翻了很多很多倍，他结果成了最有钱的人之一了。那么他这个信呢，他对这些股票的信心呢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我们说股票是这样，那么房屋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中国啊新加坡这个房子都是升的非常的快，那么如果很多年前你如果对这个房屋市场有信心，那么你买来一些房子，那么现在在卖的话，那我相信你是赚了很大的一笔。当然在美国是另一种情况，那么是下降的一个情况。当然如果你知道这个下降，那你也会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我们讲这个信心呢是产生一个作用的，它有效果的。那么在这个金融危机来到的时候呢，中国那个总理温家宝曾经说呢，这个信心就好像黄金一样宝贵。大家都有信心的时候呢， 这个经济就蓬勃的发展。等一旦啊有风吹草动，这个房屋啊这个危机到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没有信心了，结果什么都啊都啊崩溃了，这个股票市场、房屋市场、各样的金融市场都崩溃了。那么这个信心呢，就是确实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它在兑现的时候呢，会产生巨大的差别。比如说你信啊将来的股票会升，那如果它真的升了，那么你确实会有巨大的收益。如果你信错了，本来它是要升，但是你相信它会降，那么你如果采取一些行动，你会遭到巨大的一个损失。我说信心呢，就是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我们说信耶稣，这个信到底有什么巨大的作用呢？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差别是永生和永死的这样一个差别。那么你信对了，你将来得永生，你如果信错了，你将来是永死。那么这个差别是比你那个股票房屋市场的差别是非常的大。但是这个信心如此的重要，但你说什么时候是兑现的时候呢？但是这个事情又很奇妙，你这一辈子看不到这个兑现的时候，一定要啊在死后，在耶稣再来末世的时候，耶稣是我们复活的时候才能够兑现。那么说啊，这个是兑现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那个兑现的时候，这个信对信错这个差距呢也是非常的大。那么圣经中说，我们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作用呢？就如果我们信错了，我们这一辈子假设我们非常的成功啊，成了世界的首富啊，或者是你有世界上最大的权力，你赚得了全世界都是你的，但是如果你就信错了，那将来呢你就失去了一切，因为你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你是永生永死这样一个差距。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信。那么圣经也说啊，不信神的人是愚妄的，说愚妄的人说没有神。我们想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说不信神是愚妄的？这一点其实很简单，我想袁振明弟兄我听过他的讲道，他曾经提过这一点，我非常赞同。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很容易解释的。那么你想就有两种答案，是一种是有神，一种是无神，或者你信神或不信神啊，这两种可能，这两种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啊结果，我们分析一下啊。就是我们学 computer science 会讲这个决策树啊。那么有神，只要你信有神，你相信神，那么将来兑现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有神，那么你的是结果是什么呢？你就有永生，对吧？你这个收益是非常非常大，是巨大的。但是呢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将来兑现的时候呢没有神，你信错了，那么信错了你的损失是什么呢？损失也没有，因为本来没有神嘛，你也没什么损失，大家都一样。那么就是说你信对了还有巨大的收益，那么你信错了其实是没有什么损失的。那么这是信有神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如果说你说你信没有神，那么将来兑现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将来兑现的时候可能是有神，那么你信没有神，那你这个是永死，到了永死这个状态，那么你这个损失呢是无比的巨大。就像刚才说的，你赚得了全世界，你丢了这一个，那你是也是没有用的。那么如果将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神，那么你信没有神，到将来真的没有神，那你还是也没有什么差别嘛，反正大家都是死了，都是无有了，就像说人死如灯灭，大家都没有了，那你也还是没有什么收益。所以从这个分析来讲，那么你信有神你总是聪明的，你信无神呢，那你是真是我觉得是愚妄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信我们讲从圣经这个角度来讲是永生之旅的起点。那么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主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说，信的人有永生。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个他呢是指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他的就不被定罪， 就啊有啊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么罗马书三章22节到26节也说，我们因信称义，就罪得赦免，我们就有永生。所以这个信呢，是永生之旅的起点，所以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下面我们来思考这个望，盼望这个 hope。 这个 hope 和这个信呢，它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刚才在说这个信的定义来讲，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么信和望是有关的。那么望就是盼望了。我们人生呢都需要有目标的。那么你有盼望，你就经历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呢，你就不灰心，你能够在苦中呢甚至都能作乐，都能够克服那些困难。我们想我们个人的经历都说明了这一点。我在我个人的经历呢，就是以前呢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盼望，我们为了这个盼望呢来努力。以前我在出国之前呢，我的盼望呢就是那个 GRE 呢能考到2000分。那么每天我都是背单词背得非常辛苦的，背的是咬牙切齿，但是呢一想到那2000分呢，我就能坚持下来了。我那么最终呢达到了2000分，出国留学来到乔治梅森大学。乔治梅森大学读博士呢也是很辛苦的起早贪黑的，要写论文啊，要发 paper 啊。那么这么辛苦为什么呢？当然我的盼望是毕业以后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够有一个安定的生活，这是我的盼望。有了这个盼望呢，我那些苦呢我也能吃了。那么毕业以后到了新加坡那个管理大学教书呢，也有很大的压力其实压力比上学的时候还要大。他那边要求你的研究的成果也是很高。那么辛苦啊，也是为了有一个盼望，就是能拿到那个终身教职嘛。我现在正在评，希望今年能够评上。拿到终身教职就是好像学校不能解雇你了，你终于有一个保险的职，相当于很铁饭碗吗？我们想在中国我们说铁饭碗不好，到了外国呢，我们就是为了追求那个铁饭碗拿到铁饭碗以后还有什么盼望呢？那么还有其他的盼望。我们人生如果没有盼望，就活得真是没意思了，就是没有滋味了。我们活的就是为了那个盼望，那个目标不断的而活。但我们教会的发展呢也是有盼望的。我们当时为什么要成立教会，对吧？我们为什么要建堂？我们为什么要把福音传到中国，为传到地极？我们都是有这样一个盼望。那么教会的发展也是这样。我们新加坡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盼望呢，现在我们建堂已经建了。那下一步呢，我们是要把这个福音的工作传到中国，传到周边的国家。我们那个流动性呢比美国这个教堂呢要大得多，因为许多人呢在那我们教会信主受洗成长以后呢，他们都要回到中国甚至到其他的国家去。那么他们自然的就把福音带回去，他们在回去以后就成立小组，成立教会。现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回到中国，现在在海南，在湖南，在东北都有很多分点，都邀请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今年呢也会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已经有一些邀请。那么我们甚至有姐妹到我们有这个传道也到印尼去传道，去马来西亚去传道。那么有姐妹甚至到了约旦去做主的见证，去到那里去传福音。那么已经是离我们非常遥远了。那么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目标，有一个盼望来共同的为这个福音的事工来努力。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盼望，失去了盼望呢，那么人生就没有滋味，就没有兴趣，甚至很多自杀的人呢，就是因为失去了生活的所有的盼望，他没有任何盼望了，他觉得生不如死，他就干脆就自杀了。我们知道最近呢国内发展非常的快美国不像以前那么有吸引力了，很多人都是要回国了。那么有一个海归的博士呢到了浙江大学，他就因为他以前的给他的职称啊不如他的他的期望，那么他的家庭有很多的困难， 他就自杀了。我想他都失去了生活的盼望才自杀的。如果人呢真是有一点点盼望了，他是不会自杀的。那么基督徒呢，我们说不会自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永远有盼望。因为基督徒即使你死了还是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呢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与他一同，我们是要复活与他同在。那么我们的盼望呢是超越死亡的，即使死了还是有盼望，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四面受敌而不被困住，我们失望而不绝望。我们常常有失望，但是呢我们不绝望，因为我们那个盼望是超越死亡的，是永远也不会绝望的。所以基督徒是不应该自杀的啊，根据这个盼望这一点。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信和望，如果我们有了信，我们有了永生，那么有就是有这个永生之路的一个起点。那么盼望呢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如果每个人我们有了信又有了望，那么你可以说啊，我人生完美了，我又有信心，我有了永生，完了我有了盼望，有盼望甚至超越了死亡。那么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完美了吗？我们还有什么追求的呢？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世上活着呢？我们离开这个世上与主同在不是好的无比吗？那么这一点呢，就我们思想，我们基督徒活着有什么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呢，就关乎这个最后的这个字，就是爱了。这个爱呢，是不仅仅是关乎自己的，也是关乎他人的，是由己及他的一种。那么什么是爱？我们思想什么是爱？儒家是这样讲的，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爱。你自己不想的，你不要给别人，那么这就是爱。但是圣经的定义呢，是超越这一个的。圣经是说什么？是说爱人如己，是你对别人像对自己一样。你不仅说你不己所不欲，不施于人，你要己所欲，也要施于人。那么儒家也有类似的教导，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你所想对待你的父亲你的长辈怎么样，你对比其他人也要类似。那么是说爱人如己的那一个类似的一个教导。但是圣经呢其实更进一步了，这个爱人如己这个人呢，不仅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亲人，甚至要是我们的仇敌。圣经说要为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即使他是仇恨我们甚至要伤害我们，还是要爱他。那么不仅是爱他如己了，甚至要爱他舍己。你对仇人仇敌，你甚至爱他到一个地步，你甚至想把自己都舍弃了给他。那么主耶稣呢，就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在那些人来杀他的时候，恨他的时候，侮辱他的时候，鞭打他的时候，唾弃他的时候，他也为他们祷告，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一种爱，这是一种神圣的爱，是一种完全的爱。那我们思想，为什么我们要爱？我们有信有望，我们有永生，我们活得有滋有味的，我们为什么要爱？外爱是目的是为了什么？那么我们首先第一点说，爱是神拯救我们的原因。约翰福音3:16，我们大家都熟悉，说神爱世人，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为什么要救我们？耶稣为什么要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受侮辱、受杀害，来救我们？他这里说他的原因，他的动机就是爱，因为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舍给我们。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仇恨他的时候，我们想伤害他的时候，他来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神的爱是就是这样的爱，他是先爱了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所以他的爱是这种无条件的爱。那么 是神来拯救我们的动机，是原因，就是爱。那么我们对上帝爱的回应就是要爱，上帝也爱众人。那么在马太福音22:35-40，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说，夫子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回答说，当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意尽性的爱他，其他也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爱神爱人是上帝给我们的诫命，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对上帝爱的回应。上帝爱我们，我们对他的爱要有回应。如果我们对他上帝的爱没有回应的话，那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么耶稣那个时代，耶稣说这个时代是什么一个邪恶的时代，就是对神的爱没有回应的时代。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哀哭。上帝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种一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我们接受了上帝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都要有一个回应，就是要爱上帝，要爱众人。那么我们爱到底表现是什么？怎么表现出来？我们不是说整天说我爱你我爱你就是爱了，那么我们也一定要有实际的行动来表现出这种爱。那么实际的行动表现在什么方面呢？那么这个爱呢，一定是表现在群体当中。如果你个人你没法表现出这种爱，如果你表现这种爱反而很危险，就是你是自恋狂了，你是整天就爱自己吧。那么你爱众人在怎么什么样一个群体中呢？首先我们要服侍教会，这是我们爱的一个表现的形式。在以弗所书2:19-22说，我们以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如今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个神的家就是教会，有使徒和先知做根基，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做各房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我们教会呢就是神的家，我们爱神呢就是要爱这个教会，要服侍弟兄姐妹，才能够把这个爱表现出来。我有幸参与这个两个教会的建造的工作，尤其是新加坡教会，从开始到现在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个艰辛。那么成立的时候，因为新加坡的法律非常的严格，那么要有政府的批准，要很多的法律上的手续，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跟政府打交道。那么建堂的工作也是一样的，要购堂，要筹款。我们当时只有1万块钱新元的这个存款，我们要买的堂呢是150万，那么他要付30%的投款，7%的消费税，3%的印花税，还有一些律师费，再加上装修，总共要60多万的这个费用。但是呢，我们只有1万块钱，我们大概的人数呢可能跟你们差不多，但是我们的收入情况要比你们差很多很多，因为很多是打工的，陪读妈妈，他们的收入非常的低，收入高呢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筹到60万，当时很多人想这是一个天文的数字，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而且要很短的时间筹到，不是说给你1-2年时间。我们当时买糖，那么他就说一个月你要付10%，再过一个月再10%，再10%，那么我们根本有时候到剩了最后2天时间还要差几万块钱，那我们这就是拼命的祷告啊，神都有及时的供应。我想一直到现在我们真的没有缺乏，那么一切都很好，都神的祝福是非常的非常的大。但是这里经历的也确实是经历了很多的这方面的时间啦，要把这个祷告啊代价啊都要付上。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啊，包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向政府的申报的财务要有审计，跟律师打交道。那么教会呢也经常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呢弟兄姐妹对建堂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们沟通啊。我记得我有时候一周时间要2-3天时间，全部的时间从早上到晚上，甚至到半夜12点钟，要跟别人沟通使他们理解教会的一些决定啊，非常的劳心劳力。那么教会有时候还有纷争有矛盾去调解， 有时候我在想，我是非常的累，我想我工作压力那么大，还用这么多时间，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把这些时间我休息好不好呢？但是想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动机真是为了爱这个教会，使这个弟兄姐妹呢能够生命能够成长起来，才能够为主做见证，才能够去传福音。如果这个教会建造没有好，那我们讲传福音那真是一个无源之水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表现这个形式呢，就是要服侍教会，这是我们爱神爱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舍弃自己的一些这个休息，舍弃自己的时间，甚至很多的金钱，来为大家来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服侍。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表现爱的表现形式呢，就是传扬福音了。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28章15节到20节，耶稣基督给我们在升天之前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常凡我教导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在想，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自己活得很好，有信有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啊，有什么困难大家都来帮助啊，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为你祷告，那我已经很好了，我为什么还要走出教会去传福音，走到很多危险的地方啊，到甚至中国啦、印尼啦、马来西亚啦，甚至到约旦那个地方，你传福音他都要抓你，因为那个国家的是回教的国家，你传福音是违反他们的法律的，就是要把你投到监牢里。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姐妹还是要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还是一个字，就是爱字。因为我们自己很好了，我们要把这种爱流露出去，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为中国啊、西藏那个地方地震，青海那面地震，我们要祷告？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因为爱的缘故，才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不至于灭亡，反而像我们一样得到这个永生，对吧？我们不会见死不救，有了爱呢，你就会去帮助他们。那么新加坡呢，在这一点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都说啊，很多人说新加坡这个地方呢是亚洲的安提阿，就是当使徒传福音的时候呢，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基地，那么差派了保罗、希拉这些人呢到巴拿巴去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地方传福音，那么他们传福音回来再休息一段时间，装备一段时间又去，那么新加坡呢也是这样一个战略的一个要地，它是处在回教国家的这个包围之中，那么呢它和亚洲很多国家呢联系非常的密切，那么新加坡呢有印度人、有华人、有马来人有西方人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在那里交流，那么这个人员的往来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在这个教会在那里建造呢，就能够把这个福音呢传到周围的各个国家像中国像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甚至远到中东的国家，那么这些呢都是很方便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那个教会建造的使命呢也是这样，就是传扬主的福音。那么爱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马太福音24章第9节到13节说，我们爱呢有可能会遭遇到患难、杀害、仇恨、欺骗，那么爱心冷淡，你爱别人，别人可能并不爱你，你爱他，他反而误解你，反而恨你，反而欺骗你，他对你的爱不一定有回应的，甚至很多是负面的回应，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误解。那么这时候呢，你不要爱心就冷淡了，说啊我付出了这么多，反而呢你们大家都不理解我甚至都不接受我的爱，甚至都用冷淡来回应我的爱，那么我还要爱不爱呢？是还要，这里说我们要忍耐到底，就是说爱到底，像主耶稣一样，他爱我们真是爱到底。 不要被那些情况来那个灰心。这里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在想，为什么说其中最大的是爱？信也很重要，盼望很重要，爱也很重要。为什么圣经说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个爱到底大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我纵使有这张各种各样的恩赐，像能说天使的话语有先知的恩赐，有完备的知识，有移山的信心，这个信心大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把这个山移开，我施所有给穷人，不是说十分之一，我把我自己所有的都给了穷人，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舍己身叫人焚烧。那么即使如此，如果没有爱，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都与我无益，这是保罗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做这些呢都没有价值，都是枉然的，都是白做了。就是通俗来讲，你做这么多都是白做了，你施所有给穷人，你有这么完备的信心，你都白做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是很是我们要思考的一段经文了。那么主耶稣说末时的时候，也有人，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的异能。但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我们看到这些人呢，他好像也是服侍的，他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呢，主耶稣呢一点也不纪念他们，反而说他们是作恶的人。那么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到四节，也说这个耶稣的灵对七个教会所讲的话。那么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它是非常有劳苦，非常有工作有不倦，有耐心，能够分辨这个异端。那么他有这么多的工作劳苦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他就是没有爱心，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主耶稣要他们悔改。所以爱心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爱心，你无论做什么都是枉然的，神不纪念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佛教里面有两种，叫一个是小乘佛教，是在东南亚那一带，大部分都是小乘佛教，泰国啦、缅甸啦。那么还有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就在于，小乘佛教呢就是要自己得救，他们当然不是说得救了，他们说是我自己叫开悟了，就是说我想通了，我就是他们也说这个成佛了。那么小乘佛教是只管自己，我自己修身养性自己有一些善行，那么最后我自己想通了，开悟了，我就好了。那么大乘佛教呢，就是说我不仅要自己要想通，我还要别人想通。那么这种大乘佛教呢，就是有一个由己及人的一个教导。那么我们知道唐僧取经唐僧的是那个真实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呢，就是因为不满足于当时中国流传的那种小乘佛教，他去印度去取那种大乘佛教，他那个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我们看到他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是他这种努力呢，很可惜是我们非常钦佩他这种个人的那种努力，但是他那种努力呢，他是虽然可能还是基于爱的，但是他那种爱呢是没有实底的爱，不是基于神的爱。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爱呢是有永恒价值的。那么这个爱呢不建议你做多大的事情轰轰烈烈的，全辈的信能够移山，能够舍己身叫人焚烧，把自己所有的都拿出来给穷人，如果没有爱呢还是无用。如果你有爱，你即使做非常小的一件事情，那么主耶稣说，你给这个最小的一杯凉水都不能不被纪念。 所以我们在爱心中如果做一点点小事也是被神所纪念的，因为我们这个爱呢是从神那里而来，那么活在生活中呢被神所纪念呢就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要从爱心里面而做。所以我总结一下呢，我们看这个信呢是我们永生之旅的起点，那么这个望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么爱呢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动机出自于爱心而做。那么爱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呢就是一个服事的教服事教会啊，来爱弟兄姐妹，来爱中呢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合一，那么也把这个爱呢在传到教会外面，就是传福音的工作。那么有这个信心呢，我们生活呢就不疑惑，我们啊对神的真理呢就不疑惑，有了这个盼望呢，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呢就不灰心，有了这个爱呢，圣经说就爱里没有惧怕，有了这三样呢，就是在百般的困境中呢我们才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啊，那个不住谢恩，做这种啊基督徒的这样一个生活。那我们真的就是要在彼此鼓励，那我们大家都是彼此鼓励彼此勉励啊，我们在爱心中做每一件事情。那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爱了我们，主啊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主啊你在我们做罪人不认识你拒绝你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为我们啊的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了宝血，主啊使我们凡相信你的就能够得到你那永恒的爱救恩永生，主啊有这样永远的盼望，主啊我们得到了你这样大爱，主啊我们要对你的爱真是要有回应，主啊我们回应你的爱就是要爱你，尽心尽意尽意的尽性的爱你，也能够爱人如己，主啊让我们在爱能够在教会中表现出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服侍爱这个教会，主啊让我们爱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真是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主啊无论啊我们的爱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主啊遇到误解，主啊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啊没有回应的情况，我们还是要爱，主啊我们要爱到底，像你爱我们爱到底一样，主啊我们把我们美国丰盛华夏基督教会和新加坡丰盛华夏基督教会完全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这个两个教会都是你所建立的，主是你啊荣耀的一个圣殿，主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神的家，也是将来主耶稣基督的心腹，主我们把它交托仰望，主求你的爱就充满在这个教会中，主让充满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彼此在爱中饶恕，爱中啊来啊合一，说爱中来理解，让我们共同来啊爱中在担当来带导，让我们生命都被你建造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让我们把爱流露到外面去，说能够为主你的福音为你的使命来做你荣耀的见证，说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说复兴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你荣耀的见证，能够把你的爱流淌出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主。